为什么这样的重要？就是因为呢，唯有这一卷，它的核心在讲神的儿女如何活在神面前，如何能够和神同在。你当你和人同在的时候，你就以你的这个状态就可以啊，你在家里你可以更自由，你出去以后呢，你会有一些社会对你的行为这个举止准则的要求，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古往这个一直到这个立位记啊，那个时候的今来，没有人是和神一起生活的。注意啊，这是核心，从来没有人和神一起生活。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一个方式和神一起生活是神所允许的，我们不知道神有什么样的这个喜好，对吧？如果你和一个很讲究穿着的人生活，那么你不能穿得破衣拉撒。如果你跟一个非常讲究卫生的人一起生活，你就要保持你自己的这个卫生这样一个光景，这个是我们能理解的。但是人如何能够和神一同生活，并且能够得神喜悦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然后想出一种能够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来。那么怎么办呢？就是神告诉人，你当如何生活。所以一开始就是五祭，当有献祭使你洁净，为了献祭当有祭司这样一个系统。所以上一次查经，宋圣牧师为我们来讲了八九十这三章，讲祭司当如何在神面前侍奉。那么这三章里边我们也看到一个光景，就是这个亚伦的长子和次子被神击杀。那么接下来呢，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这些内容如果我们从字句里边读，一定觉得非常的枯燥，没有什么意思，但是这个里面内容是很重要的。那关于这五章的学习，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你不要进到字句里，你进到字句里你可能什么也得不着。这五章的学习方法唯有一种领受这个方式是比较合宜的，就是你一定要分享起来，然后你在一个高空一个高度上俯瞰啊，就是一个木字旁旁边一个勇敢的敢字，那个字读看啊，你从高空俯瞰这五章内容，你能看到一个总体的一种规模，一种格局。那么你在这个总体中呢，去思索神的旨意，你得着的会接近它的本质，而不是在字句里，你哪怕每一个字都读到了，都认识，你不一定明白。所以我们今天的查经呢，要从这个地方入手。那么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招聚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学习古旧的圣经上的话语， 这是圣经最早的出于摩西的书卷，这是可能是我们最不太能够理解的书卷。主啊，愿你教导我们。主啊，我们在这样一个不洁的时代，弯曲悖逆的时代，一个刻意要违背神、悖逆神的时代，主啊，我们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实在需要你的话语，我们实在也需要明白你的话语。主啊，经上的话何等的宝贵，神你告诉我们，你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主啊，这就是我们也必须成为圣洁的理由。我们感谢神的拣选，主耶稣宝血的洁净，以至于我们这污秽的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感谢主，在这一章的学习中，求圣灵在这里边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神对圣洁是何等的看重，以至于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立志，我们不去沾染污秽，保守我们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愿主你的话语在这里真的是先洁净我们的生命，洁净我们的心，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得洁净的力量和恩典，我们得以站在这恩典上，并且站立得稳。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我先把我的这个 PPT 放上来。好，大家都能看到哈。我们后面学习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随时讲一下。好的啊，我们下面先简短的回顾一下之前的经文，然后我们要看一下呢这个圣经啊它的一些原则性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比较宏观的来学习。那么在一到七章讲的是五忌，我在这里向大家提醒，这是神的要求，这是神对摩西说的，也就是说呢，向神献祭这不是一个人想做，然后人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献多少怎么献，不是的。那么这是神明确的要求，规定都献什么祭，五种祭，这些祭每一样怎么献，神都有非常明确的指示。那么大家注意在这在五祭中，我们要记住这个原则，就是神他是主，神是主，哪怕人向神献祭也要照着神的旨意献。也就是说，其实你要如果明白这个原则，在整个立位记来看，立位记 90% 是耶和华亲自说出的话。那么我们前面讲了立位记是人如何活在神面前，当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标准尺度，这是神所定的，神定了这样一些要求，那么所有的都是照神的话， 完全由神主导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卷基本上全是神的话。这个原则一直在整个利未记里，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记得的。颂牧师那部分啊，就是八九十这三章是讲祭司职分的选定和侍奉。我们还从刚才说的这个原则来看，首先祭司这个职事是一个属神的职事，他是在人和神之间做中保的，那么这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担当神和人中间的中保，那么这个人不是民主选举，我们大家选一个好人，不是，大家看，神定，这是神定的，是神他亲自指定人选。说到这个地方，我想有机会哈，我在后面安排的时候会考虑专门用一次的联合主日学的时间去讲在使徒行传里边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结尾之前，就是他们选了一个人啊，这个马提亚成为第十二位使徒去替代犹大。我可以先把结论放在这里，这是不对的。以后如果有机会啊，明年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好好的给大家展开去讲，我们怎么认识这件事。所以你在这里看，神指定的啊。然后这个第十章呢，我们看到拿达亚比户献燔火被神击杀，这里边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件事向人表明神的圣洁不容冒犯。那么借着第一次侍奉神因着献燔火就被击杀这件事，神以这件事警戒其他的侍奉神的人啊，你都要严肃认真的来去照着神的旨意行，不能够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这件事还有一个意义，他这件事本身还构成一个启示，来向我们表明旧约的这个祭司这个职事其实是不能真正行出神的这样一个旨意来啊，所以最后才会要等待那位真正的荣耀圣洁的大祭司耶稣来。而耶稣在旧约里不是由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所预表的，而是由谁呢？由麦基洗德所预表的。所以就是完全是在亚伦之前，他是亚伯拉罕时代的人嘛。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两个意义啊，这个一个是神的圣洁不容冒犯，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看到旧约的这一切的这些，包括祭司，包括他们的作为，甚至包括他们的献祭，都不能够达到真正的神的旨意的这样一个要求来。嗯，那么好，下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我想大家好不好可以思考并且这个讨论一下，立位记一上来是这么重大的内容，献祭，然后祭司啊，祭司的侍奉标准是如此之高， 然后接下来该讲什么呢？如果我们把立位记看成神给以色列民的一个宪法，是神给以色列的一个宪法，那么这个宪法写了这个第一条第二条之后该写第三条了，第三条应该什么？
日常生活准则吗？
如果我们去看任何一个国家宪法，它肯定不是第这个讲了这么这个大的内容之后呢，接下来呢，他不会讲你老百姓该怎么活，对不对？他一定该讲国家重要的东西，什么这个政治、军事、经济，什么国家的各个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政协，然后应该讲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结构。大家想想，是不是该讲一些很宏大的、重要的？当然，我们都看了圣经了，我们知道后面讲的是怎么来看食物。我们读圣经，你怎么能够深入呢？就是你不单单是看神写了什么，你要去想神为什么要这样写。如果不是神这样写，这样给我们启示，我们自己的如果来操作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一定不会这样。那你在这个比较中就看出神和人的一个巨大的不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明白啊？这神很奇妙的啊。那么这么一个根本大法，接下来的内容，如果你不从这个角度去想，你不会觉得不可思议。讲完了那么严的这个祭司的职分，然后呢，接下来讲什么呢？讲的是你们吃什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这个核心在于什么？这两个字，洁净。洁净其实也是立位记的一个核心内容啊。那么所以神在这里的旨意，其实答案就在这里了。十一章到十五章的中心就是两个字，你也可以说圣洁，你也可以说洁净，因为神在这个里边没有特别的用圣洁用到了，但是更多的是讲洁净不洁净啊。因为神顾念以色列人现在的这样一个光景，你要到新约圣经里看，那大量的是圣洁，洁净这个词就比较少。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你觉得这五章的内容很重要吗？如果你翻翻第五章，可能都是大家觉得很啰嗦的哈，这个讲食物，讲这个生孩子，讲大麻风，然后这个最后再讲漏症，人会觉得这很重要吗？重要在哪里？还有我们今天学这些会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怎么学习和应用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也谈一下。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你必须在一个高的角度来学，来去看这个摩西五经，不然的话呢，你说今天怎么应用？你的学习和应用一定是有关神的旨意，而不是关于具体的操作，因为这些具体的做法都已经荡然无存了啊。比如这里边显然猪是不可以吃的，但是今天我们在座的除了你自己是不喜欢以外，至少律法规定里边没有，我们基本上常常会吃到猪肉，你就算买香肠，这个买这个这样一些加工食品，也很多都是猪肉的，对不对？你没办法避免，他误会吗？他有问题吗？我们吃猪肉的时候，从来没有会想到他是误会的。可是显然在旧约里边它是不可以的，对以色列人来说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你的学习应用就不在于我要不要吃猪肉，对不对？你的学习和应用那么就是要去想神定这样一些制度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如果你这个没有得着，你把这个这部分第十一章读得很熟，了解得很清楚，都是不够的啊。所以你一定要从字句上跳出来，那么能够呢看，能够整体上去看。好，下边先给大家一个算游戏性的小题目啊，我给了这么多的动物啊，大家看看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鲤鱼可以吃吗？
可以。
OK， 对。鲶鱼呢？
不行，不能。
为什么？
没有鳞。
OK， 麻雀呢？
没有鳞。
不行。可以。
麻雀
不行。
月亮。
看来我们都不是好立位人呢。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怎么办？
他有两只脚，他只会蹦，他不会走，他可以飞。
麻雀是可以的啊。
对，有翅膀。
这个，然后兔子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啊，这个说的很明确哈，兔子不可以。哎，驴啊，知道吗？驴肉是很好吃，很好吃的。这个说有一个说法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我们小时候吃驴肉吃的不少啊，真的很好吃。它没有任何的味道，比牛肉软，而且瘦瘦的，没有什么油。但是可以吃吗？
不可以，不可以。
为什么？
不倒嚼。
对，也不分皮。
不分题啊、哦！
不分题互答，不倒教啊，那个字呢是在倒教这个词组里面，它读四声啊，读四声，不倒教，大家可以查。
嗯，
鳗鱼能吃吗？
不行的，不能。
五鳞，
五鳞鳗鱼很好吃。哎，你觉得很奇怪吗？好多好吃的神都不让吃，鲶鱼特别好吃，又没不但没有鳞，还没有刺啊，特别好吃。鳗鱼也很好吃，青口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对，不可以。啊，麻雀怎么还两叶呢？啊，那
麻雀。
狗可以吗？
不可以。
对，狗
可以，
猪狗都不可以。
不倒嚼。
啊，
不倒叫，
嗯，甲鱼呢？这大补啊，
不可以，
不行，
可以。
熊呢？要是我们打到了一头熊，可以把它吃掉吗？
不可以，不可以，熊不倒叫吧？
对于这个熊，他们都不是这个牛羊这一科的，所以他的标准不是倒不倒叫，因为他不吃草嘛，吃草的才倒叫。所以狗啊、熊啊，这个包括兔子啊，都不是关于他倒叫不倒叫啊。他的标准在后面，看来大家没有好好读，也跟分题都没关系。分题倒叫是放在一起的啊，在哪里呢？在二十七节，十一章二十七节。
凡世俗的走，用掌心
走
的，至于你们不洁净，
明白了吧？
对，
真是那个道理。
用掌心走，
它有一个熊掌，所以就不可以啊。猫啊，这都是有掌的。对不对？不管那个掌是大还是小，它走路是用掌来走的，这不可以。所以那个标准在后面，你不能拿那个牛啊羊的标准去看，因为牛羊是吃草的啊。好，骆驼呢？
不可以，不可以。
对，骆驼不可以啊。然后海参可以吗？
不行，
不行，可以。它没有鳞啊。
这么多好东西人都不让吃，蛐蛐呢？
可以，可以，
蛐蛐可以啊，蚂蚱什么？
对，蛐蛐是可以的，蛐蛐可以，蚂蚱可以。哎，我问一下，有谁吃过蚂蚱？
嗯，
没有吗？好好可惜呀、啊。
说拿去炸一下，很香，什么东西？
我们小时候哪有油炸呀？就是捉了蚂蚱以后在火上烤，哎呀，奇香无比。然后我教我女儿小时候也去吃，结果她捉了这个蚂蚱烤熟以后呢，自己吃以外剩下一个送给老师，把老师吓得老师落荒而逃。马可以吗？
蚂蚱是不是蝗虫啊？
对呀、
啊。是蝗虫。
啊，是。马能吃吗？
不能，不能。
鹿呢？
马不可以。
可以，
可以，可以。
鹿它会道具了吧？还是
不带这个了？鹿是可以的，反正所以是属于野生动物了。
按照圣经是不可以啊。青蛙。
嗯，可以。
青蛙不可以，田鼠
不可
以，
不可
以，田鼠不可以，
田鼠不可以，
带鱼
不可以，
带鱼不可以，
我们都吃，
龙虾
也不可以，
哎，大家把那个不可以的划掉，你看看以色列人没多少可吃的，是不是？
划掉就没有了。
尤其我要跟大家说，神不许吃的很多是特别好吃的，特别有营养的，特别补的，对不对？
对。
所以
中国人吃猪肉呢，怎么说呀？
猪肉不可以，以色列人到现在也不吃，这是绝对的不可以。猪肉、狗肉是非常绝对的，是极为污秽的。啊。
就是。啊，咱们中国人都吃猪肉。
对，
没关系，没事。
这些我们把这些排出来放在里面啊，我们看到有几个现象，一个就是神的标准不是照着人的口味，你觉得好吃不好吃，也不是照着营养健康。你注意没有，神向你考要求的不是你吃了这个东西好健康啊，好能够让你强壮，不是？这里边好像按今天活在一个科学时代，对吧？我们用科学来去看这些事，我们会有一些这个营养成分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人有益的啊。你看任何你买一个食品，它都有一个列表。神完全不看这些， 么我问大家，神看的是什么？神制定这个原则，要百姓去考虑能吃不能吃，那个原则是什么？大一点声，是什么？
就是
是神定的，
这神定就是要去遵循他，要 follow 他，就是要去顺服他，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就是要去。
很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啊，你看我这说了嘛，显然不科学，啊，今天我们也不遵守了神当时的意义目的，啊。因为它不在永恒里边，所以现在都放开了。其实神是不断放开的，对不对？在伊甸园里，你是可以吃一切的果树啊，还有那个果子啊。那出了伊甸园，不是出那个方舟以后呢，就可以吃肉了。然后现在呢，就没有这么多的限制了。但是神有一个意义在里面。当然我们要 follow 神的标准，那么神的这个目的呢，是要他们怎么样呢？洁净，还记得吗？这两个大字永远要放在你心里，这是立位记特别核心的。那么如果说神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这两个字，那就要说了，那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又有什么标准呢？妙在这里，神不告诉你，神只告诉你我要以什么样的标准，以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来分类。比如说吃草的这些兽啊，这些动物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有标准的，对吧？你拉来一只兔子，一看啊，它的那个脚是分级了，但是兔子不倒叫那不行。可是呢，其他的，比如那雀鸟中说了很多这个鹰，各种的鹰，猫头鹰，这些神不许，它是具体点名的，没有给你个标准啊，就是长成什么样的鹰不可以吃。那长得跟他不一样的可能就可以的，没有，他是一个一个点名的啊。所以像地上的爬虫，神也是点了名的啊。这个一些鼠类的啊，甚至呢还有一些是，你看二十九节，甚至还有那个千脚虫啊，可怕的这些东西，还有壁虎啊，这些神告诉我们这不能吃，我估计也没有人吃哈、啊，看着就不像能吃的样子。所以你看这里边呢，神有的是给了你一个尺度，一个标准，你照着标准去衡量；有的是他点的名，所以他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格式。那么你要怎么样做呢？就是神说哪类怎么分，你就照着神说的怎么分。神说哪些不行，你就不行啊。那刚才几个这个姐妹都提到，要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那就对了啊。在前面其实也是这个原则，你为什么要如此献祭？献祭的这样一个仪式，献祭的种类，献祭的这用的什么动物，用多少只，为什么要这样呢？神没有给你解释，对吧？神不做解释，神只提出他的要求来，从人的角度怎么样呢？遵行啊。就像第一次神赐下这个玛拿的时候，神就说要试试你们遵不遵我的话而行，所以这些都同时带着一个对人试探的意义。如果在没有定下这个 这个神的规矩啊，什么洁净什么没洁净。如果在这之前有人吃了兔子，有人吃了驴，那个时候算他不洁净吗？大家想想，神还没有赐下，他们在出埃及在路上啊，然后捉了个兔子烤着吃了啊，打了个野驴也烧着吃了，可以吗？
可以。
对，
可以啊，
可以。对，那是可以的啊。那么现在这个制度定了怎么样呢？不可以了。那你说我上个月还吃了驴，哇，好吃无比，然后这个制度一定不能吃了，看着驴，想着它的味道，那么仍然不可以吃，对不对？因此这里边我们看到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就是按照神的这样一个旨意来行，照着神的要求去做，不走样，这是很重要的，不走样。而像拿达亚比户，他们就不照神的标准就被击杀了啊。那么我想大家看看这个，我们不细讲哈，我们就是这样过一下，大家看看这里边的这个它的次序。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是不是分段的哈，八节以前这是一部分，十二节，九到十二节是一部分，十三到十九节是一部分啊，然后二十到二十三，它分了这么几个小段落。你注意到这个小段落的分段的标准有点意思吗？这样哈，大家跟着我们手里拿着圣经翻着，然后来看。好，先说第三节到第八节，这个中心啊，这个就是主要说的是什么？
盗掘或者分体之间不一样的动物，对吧？盗掘不盗掘，分不分体，这个是斗的。
好，我先放了啊。答案不是这个，但是你我先放在这里。然后九到十二节呢？
水中的。
好，十三节到十九节呢？
天上飞的。
对，天上飞的。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呢？
就有翅膀啊，昆虫。
对，昆虫。嗯、啊，
昆虫。
当然这个啊是神给人的一个分类，这个分类跟科学毫无关系，因为大家看第十九节最后说的是蝙蝠，蝙蝠在今天的分类里边它是哺乳动物，它不算鸟类，对吧？当然蝙蝠仍然也是它，神把它放在里边是因为它能飞啊，所以跟今天的科学毫无关系。好，我现在把这个次序跟大家说一下，我希望大家能明白，神不会乱写，对不对？我们心里很相信。那么神不乱写，神在写的过程中，赐下这些指示的过程中，他的这个次序在哪里呢？在创世纪。有意思没意思？大家打开创世纪，我们看第一章。然后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第九节相当于创世纪第五天啊，神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对不对？这是相当于水中的，这是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第十三节到十九节是讲天空飞的啊，这个，然后接下来呢神是讲这个 昆虫这个次序基本上是和创世纪呼应的，但是有一点，神把有一个动物种类，就是跟人相关的，神把它放在牲畜的这样一个种类里面。这个种类呢，是神为人所造的，所以呢，神会特别的来提出这一类这个动物啊。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24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看次序哈，牲畜最后的成了在前的了，对不对？然后昆虫啊，然后野兽，各从其类。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呢，牲畜往前提了。因此呢，在我们刚才看的经文里边，三到第八节这部分相当于牲畜，就是跟人有关系的。其实兔子、鸡、鸭这些都是算在牲畜里，就是人所圈养的家畜里边的。那么这是神为人所造的。那么在这里边呢，神有规定啊。有哪些可吃，哪些不可吃，我们这里面有一个稍微的了解就好了，我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很有意思的还在于呢，圣经的用语注意啊，很特别，神从来没有说什么动物好，什么动物不好，这是人最容易说的，对不对？我们说啊，这个不好不好不好，哎，那个不错，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说卫生不卫生啊，泥鳅就别吃了，它是食腐的啊，不卫生。还有什么秃鹫啊，什么这个食腐的动物不要吃，不卫生啊。有些它比较卫生啊，羊肉啊，这些比较干净。像有些海里的三文鱼，干净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生着吃。但是神不是。神用什么呀？神用洁净和不洁净来表达。神说这个是洁净的，那个是不洁净的，而洁净不洁净的标准神来定。那么我们一起来看最核心的这个经文经句啊，就是在44到45节。请文明姐妹帮大家读一下11章44到45节。
44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好，注意哈，这个有一个重复，这是一个并列的句子。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了很多交叉结构，这是一个平行结构。啊，44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然后接下来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看到没有，它不是一个交叉结构，是互相的这个A 和 A 撇对应， B 和 B 撇对应， ABBA， 这是交叉结构，对吧？那么这里边是什么结构呢？是平行结构，是 ABAB 啊，你也可以说 ABA 撇 B 撇。所以呢，等于是神把一句话重复说了一遍。而且在这里边很特别，神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那么这里边呢，神特别强调圣洁，所以洁净关乎圣洁，这是这里边的一个核心旨意。然后中间 你注意哈，中间一句话是不可这个在地上的爬物这件事上污秽自己。那么爬物是什么呢？爬行动物啊，主要是蛇一类的啊，一些虫啊蛇呀这些这个在地上爬的，包括这鳄鱼呀等等这些爬行动物，神不要人碰，不要人吃。而且你看见没有，当这个标准不再是好和不好，卫生和不卫生的时候，是关乎洁净和不洁净的时候，神在这里边显然有一个洁净不洁净的等次，这个等次就是最最最最不洁的是什么？蛇，对吧？就是蛇啊。41节说，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都不可吃。用肚子行走，如果大家有足够想象力，我想伊甸园的那个蛇，它可能是有手有脚的，是因着神的咒诅，咒诅他用肚子行走。为什么用肚子行走是最最严重的一个咒诅呢？我们知道在地上是最低的，它是在尘土中活动的啊，所以往下下到最下就是匍匐在地，而地在神的眼里，他就预示或者预表污秽，因此越贴近地面他就越污秽。神对蛇的咒诅就是让他永远在污秽里，甚至吃土，吃那个污秽的东西，活在污秽中，他永远没有可能脱离污秽，这就是对蛇的咒诅。而人不可被蛇所污秽自己的生命，这些都是带有预表性的，你不要直接领会成这个地很脏。神的旨意是让你活出一个生命的境界来，地也代表这个世界，你不要为这个世界而活，你不要照着世界的标准而活。当你为世界，为世界给你的观念，给你的标准而活的时候，你就是被这个地所污秽了，你就是被你地上的观念是什么？蛇带给人的那个话，那个骗人的那个话，就是这样一种观念。那么你拒绝这样一个观念，你只遵循神给你的，这就是你脱离了这个爬物的污秽。所以你都不要简简单单从字面上理解，而是能够看到神在这里面有一个更高的带领，让你向上看，去看那位拯救你的神。神在这里说嘛，我是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耶和华。埃及代表什么？埃及代表世界，就代表着地，把你们救出来，向老鹰把小鹰背在背上带来归我。所以你是这样一个生命，不要活得太低，不要活成一个卑贱的属地的贴在地上甚至是爬行的这样的生命，这是那个核心啊。所以不关乎科学，不关乎卫生，然后我们看46节和47节，这是总结， 神说，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就是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这是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怎么样呢，都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其实我们知道分别为圣，你的分别的过程其实就是你一个成圣的过程，是一个你拒绝污秽，寻求洁净，讨神的旨意，然后你的生命怎么样呢，就归在神的旨意里，你就成为圣了。这里面涉及到一些东西啊，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不一定够，我提在这里啊，这些规矩今天要不要守呢？是有一部分要守，还是通通都不要守呢？大家说一下。
这要洁净的这个总的，不是说他的，你刚才说要领受他的启示的话，就是这个洁净的是必须守的，是吧？
洁净是个原则啊，
原则，
对，洁净是个原则，而这个洁净是生命的洁净啊，是什么叫洁净？你归神为圣就叫洁净，你单单寻求神，遵行神的旨意，就算为洁净，就算为圣啊。那么不在乎你，如果这一辈子我一个一样的这个什么猪肉啊，什么这个带鱼呀、啊，我这些都不碰，但是你里边的生命是不是洁净的呢？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边，我们可以翻一下哈，我们稍微看一下啊，《使徒行传》这个在第十章里，那文凭，你帮大家读一下第九节到第十六节。
第五节到
第九节，第九节到
第
十六
节，《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谷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闻油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四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好啊，我们稍微简单说一下哈，这件事呢，就是当彼得祷告完了饿的时候，正要吃东西呢，天上就降下一个大布，这个里边呢有各样的走兽昆虫，就摆在他面前，然后有一个声音从天上来，点着他的名字称彼得，对吧？这说的很明确，不是说跟别人说的，就是跟你彼得说的，起来宰了吃啊。然后彼得吓坏了，显然那个大布里边的那些动物很多是不可吃的，对不对？要是里边搁着一个羊呢，他就没他不困难，所以彼得很紧张，他说不可啊，这个俗物和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神说什么呢？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看见没有？前面是彼得说这是不可的，现在是神说你不可当俗物。 那么也就是说呢，你今天存着感恩的心，你没有一个邪恶的心是说，嘿，神说猪肉不能吃，我偏要吃一吃，那就不对了，对不对？你存着一个圣洁的心，为主而活的心，你吃什么都是可以的。今天所有这些规条通通都已经废去了，因为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这个规条在今天是完全没有的。你可以放心的平安的在感恩中在谢恩中去吃，明白吧？所以没有洁净不洁净之说，你去 Costco 买一盒青口回来煮着吃炒着吃随便啊。你注意这里边哈，十一节大家看刚才这个文明读的十一节怎么说呢？看见什么？天开了。
天开了，
这话不是随便的啊，因为如果写的话，其实可以说彼得魂游向外的时候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写天开了呢？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神的启示，那么这里面显出了新约和旧约的不同，而这个禁戒的打破是神亲自的作为，所以我们就可以平安的来做啊。然后哥林多前书里边呢，在讨论到这个祭偶像的东西，吃的还吃不得。如果说不可吃的话，就比较麻烦，因为哥林多那个地方就天天祭偶像，偶像还多的不行。如果说不可吃的话呢，可能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吃啊，无论是牛肉、羊肉啊，这都不能碰了，因为都是祭偶像的。这个在八九十三章里面，那么保罗怎么回答的呢？其实。祭偶像的可吃不可吃，回答起来多么简单 ，yes or no， 对不对？但是保罗就不用这话回答，却讲了三篇的大道理啊。那么今天没时间讲，我倒想留下一个思考：为什么保罗用三章来讲？看来在新约和旧约吃都是大问题，这差不多是基督教的一个特点。你看看佛教它的经书里面讲这个吗？它不会大篇幅的讲这些，根本就不讲啊。你说佛教不吃肉，不许吃肉，不许喝酒，那是中国，而且是很厚了啊！这个佛教传入中国是这个公元一世纪，那到了很晚，大概到了唐朝左右才开始，陆陆续续的不吃肉，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佛教里面就有的规矩，这是中国佛教的规矩啊。好，我们这些就不多提了。所以你会看到，这是圣经的特点。神他在讲了那么多的大问题之后，马上讲一个可吃不可吃的问题。我们还是没有回答大家刚才这个给大家那个问题，这个怎么那么了不得，那么重要呢？我跟大家说，这个可吃不可吃的问题就构成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分隔。你是以色列人，你是以色列民族，你这个民族和其他的民族有什么不同？除了信仰上，你信耶和华，他可能信巴利，那么你有你的这个祭祀系统，要你过的节和他们不同，你过逾越节，你过这个五旬节，他们不过。还有你们这个有些这个有罪献祭啊，这个跟他们也不太一样。那么日常生活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没有吃的 忌讳。以色列这个忌讳大了去了，对不对？我们上面给的这二十来个这个东西，大量的都不可吃。那么这就使得在古代，你想想都没那么富啊，这个麻雀也是点肉嘛，啊，那这个这是可以吃的，可是兔子就不能吃了。兔子在那边很多，你看沙番是另外一种兔子，都不可以吃。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可吃不可吃，这就是神用一个物理的方法使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隔开，这是他们和外邦人隔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就不能坐在一起，因为外邦人吃的那些污秽东西使得他们的桌子也是污秽的，甚至他们的家都不能进，对吧？像彼得进哥尼流家里，哎呀，首先就说这个，你知道啊，在跟哥尼流说，我们这个进你这未受割礼的人家，这个这是不合宜的啊。甚至呢，他和他们一同吃饭，在十一章里面，使徒行传十一章里面，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争辩说，你进了未受割礼的家，你还和他们一同吃饭吗？那么后来我们在以弗所书看见啊，主耶稣怎么样呢？把这个隔断的墙拆了，犹太人和这个和外邦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那么之前为什么要隔开，之后又为什么要拆掉这隔断的墙呢？这是神的一个带领，这是那个过程。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神的民族，首先要在这样一些具体的这个诫命中，那么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和外邦人混为一谈。如果他们和外邦人混在一起的话呢，很快以色列民族就不存在了，他们就和外邦人一样了。那么神要保守这个民族，用了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很多东西不能吃。这就是重要的地方，这个重要在于神来给他们界定这个界限。还有一点要问大家，这里面所涉及的都是动物，对不对？没有粮食，你们可以吃大米，他们不能吃大米啊，不，他们能吃大米，你不能吃大米，没有，对吧？也不涉及蔬菜，对不对？为什么？
这个创世纪里面说都是可以吃的，
罗子清好聪明。当然背后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只涉及活物。那个时候没有今天的这个科学分类啊，这个植物不算活物，它不能动嘛，所以呢，这个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当然，一切的这个菜蔬粮食都没有洁净不洁净的分别啊。那么，好的，关于这一章我们到这里。这一章已经不好理解了，每一章都挑战我们。我们看十二章，大家还打开手里的圣经哈，十二章一共只有八节，给我们造成一大堆的困惑。我也看过一些解经书的解释，我觉得解释的实在是一塌糊涂，几乎没有看见特别这个有价值的。OK。大家看十二章啊，请大家先说说，你觉得十二章让你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难理解的？
是生男生女都不一样哈、啊，他的洁净的方式啊。
嗯。
要翻倍，女的就要66，他男的只要33天，就是男女有别，是不是？神这样子做，就是说叫我们一定要复催生，确实是男女有别，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还有别的不理解吗？
还而且还要献还祭，还要献赎罪祭，这个我就。赎罪祭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马上要去献赎罪祭？
摸着了一点啊。我们今天谁家生了孩子，这是喜事还是一个有罪的事？
喜事都高兴的不得了。
对了。哎，那你从这个角度你会看这个内容让你震惊吗？人觉得生儿育女，天哪，好开心呐、啊，连邻居都跟着开心，对不对？然后送红包啊，或者是道贺啦，对吧？自古以来，从人的角度，生育都是极大的喜事。可是神一句恭喜都没有，对吧？神说不结啊，这个注意哈，生男孩啊，第二节他就不结7天，然后后面呢又说妇人在产血不结之中要家居33天。所以生男孩有40天的不洁期啊，生女孩有多少天呢？有80天，对吧？因为前面也 double 啊，是2个7天，然后再加66天。所以总的来说，生男孩不洁40天，生女孩不洁7天，这个80天啊。那么
这不像对于中国坐月子，我觉得也是好处啊，像妇人家居就是坐月子，就是要就是也是对妇人身体是有好处的啦，是不是啊？
这是从人的角度理解。
是
我们看圣经神的话的时候呢，把我们这个想法摘掉啊，我们来领会神为什么定这个啊，跟坐月子毫无关系啊！神没有说好好休息啊，让身体恢复，有这意思吗？
没有，
对吧？
啊，
完全没有。所以，我们思想一下，今天人们怎么看待生儿生女的？啊，我们。是很高兴的，你看这里面显示神高兴吗？没那么高兴，好像是不是？我们甚至不敢这么想啊。然后我问你能接受生孩子一定是不洁净的这种说法吗？而且在本章里边你说生的孩子是个小罪人，哈哈哈哈。所以我问哈、啊、神针对的不是新生儿，哎，是产妇。为什么？圣经里面是有的，只是大家不一定能想到。看创世纪，第3章，大家很熟悉，关键时候想不到，会不会？
人的堕落，第3章。 哦，
三章十六节，哎，大家注意哈，三章十六节，又是三章十六节
啊。
好，请请那个正在感叹的文斌姐妹给大家读出来。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嗯，
又对亚当。
好，就到这里吧。
Okay,
啊，就到这里，那个我就读十六节。
好。
嗯，刚才大家都听到了哈，神要怎么样呢？要加增啊，这个妇人怀胎的，这是两个苦楚，注意了吗？怀胎是一个苦楚，生育是一个苦楚，
多受苦，
对吧？这是两个苦楚。你说怀胎，现在很多人怀了孕就开始大张旗鼓的开始庆祝了，对不对？啊，这个开始拍那个拍照片、拍视频的什么都有啊。那个生了孩子更可以像这个叫恨不得向全世界炫耀了。可是神说，他对女人在犯罪这件事上的一个惩罚，就是给了女人这样一个咒诅：怀胎和生育，你要经历苦楚啊。那么这里边就看出，生育这个过程，那么跟神在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是有关系的。而且呢，你会看到这件事关系到原罪，对不对？为什么只针对产妇而不针对新生儿呢？事实上，神真正惩罚的啊，他是在本罪中来处理这件事。新生儿虽然有原罪，但是新生儿不对自己的原罪负责啊，因为不是他做出来的。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他的母亲要承担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洁净的需要。啊，如果说这个还不够让我们理解的话呢，请打开诗篇五十一篇。五十一篇第五节。这是大卫的诗。我们就读这一节。文婷请读吧。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这一节经文大家熟悉吧？
嗯，
我相信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但是有人为这节经文震惊过吗？你觉得这节经文好像一个雷一下子在你心中炸响，有这感觉吗？
嗯，
这是这一首诗篇啊，大卫这首诗篇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句。为什么呢？因为唯有大卫，他在自己的罪中有了一个惊人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就是他认识到自己根本就是在罪里生出来的。他不是长大了当了国王了，然后后来一时软弱啊，意志不坚强，跟那个八十八犯了罪。只有大卫意识到，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还没出生，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就是有罪的。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说法。 在圣经旧约里边很少我们能看到能够对罪认识到这么深。大卫摸着了神的指示，他摸着了神对罪的一个认识啊。我们人对罪的认识，你认识的多深都是不够深，所以你对罪的那个恨你也恨不了那么深。所以这就是在这
查尔斯不是更好吗？
对对，你等着，我们现在不讨论。所以这里边呢，神希望人有后代，但圣经也说过是有圣洁的后代。这个圣洁是大卫犯了这么深的罪，后来怎么样呢？神洁净了他，饶恕了他，赦免了他，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我在这里解释为什么生男生女涉及到这个洁净的问题，需要洁净啊。我们不再引用太多的这样的这个经文了啊。我们要一方面看到生命的奇妙和宝贵，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从心里愿这宝贵的生命与神连接，包括我们的儿女不是成为世界的一员，而是从他生来的时候他就与神连接，与神连接就必须用赎罪祭来洁净，好让他来到神面前。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献赎罪祭？如果这个过程没有罪，赎罪祭是不用献的。神要求献赎罪祭，就涉及到这里边包含着一个什么罪呢？原罪啊。所以需要献赎罪祭。那么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是奇妙的，神在人的生命中啊所定的旨意和计划也是奇妙的。人有罪，但是神有恩典。那么所以靠着神我们可以胜过。那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啊。金一姐妹帮我们诵读一下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
八章二十一节，
就是这个经，这个就这几节，你读一下八章二十一节，再读诗篇五十八节三，五十八篇三节。
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这是第二十一节。
对对，
完了。
这个括号里边那句特别重要，就是神他虽然宽恕了人，但是他仍然知道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这句经文，我们必须承认神是对的。我们没有人是没有罪的。然后读诗篇五十八篇三节。
五十八篇三节。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还有吗？
没有啊。我们 看到这是神说人的这个光景，在母胎之内你是原罪，因着有原罪所以你一定会犯罪，所以出了母胎就开始实行你的犯罪。那么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就请请经一继续读罗马书五章，我们先读十二节，然后跳到十七到十九节。罗马书
五章十二节，
对，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跳到哪节？
十七到十九节。
十七，
还是一章十七到十九。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十九节。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保罗在这里边所讲的就是这个人生命中本有罪，而这个罪你怎么样能够有指望呢？就是仰望耶稣基督的这个他带给人的义。亚当的罪作为原罪成为每个人生来就有的，而耶稣的义就加给一切信靠他的人，使得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因信被称为义。这是那个指望啊。问题在于呢，人活在罪中，生在罪中，人就慢慢的不以罪为罪了，所以人就欢欢乐乐的活在这样的一个罪的生命里。唯有神，他在十二章以一个非常刺激的方式让你看到，其实每个人生来有罪，所以需要献祭，需要洁净，而所献的祭是赎罪祭啊。那么靠着赎罪祭的洁净啊，他的生命是在这样一个和赎罪祭的连接中啊，能够去除他的这样一个罪。这是十二章我们领受的核心。那么至于生女孩要加倍啊，因为女人是生育是通过女人来完成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罪的传承啊，是因着女人生育来不断的完成，所以这里边背后有这样一种含义，我们就不用太多的来去看了啊。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到这里，我们注意哈，男孩女孩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虽然表面上看生女孩的这个洁净期长，洁净期要 double， 但是你注意没有，他们献赎罪祭的时候那个祭是一般多的，也就是说呢，不是因为生女孩有大罪，所以呢叫献更多的祭，不是这个意思啊。献祭是一样的，说明罪是一样的。好，下面我们看十三章，十三章和十四章是非常长哈，都是关于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个所谓大麻风这件事。 我们大家来看，十三章里边呢，第一句是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这句话呢，神不是对摩西一个人说，亚伦同在。大家如果仔细读经的话，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就对他们两个同时说，出现的次数非常非常有限，应该都全本圣经加起来应该不超过七次十次的啊，我曾经查过，现在记不太清了，一定是在个位数啊，不太多。那么为什么这次要把亚伦拉过来说呢？因为后面这些内容啊，是关系到亚伦作为祭司的一个重大职责。那大家知道啊，今天大麻风成了一个陌生的病，我们几乎很少有人去了解这个病。当然圣经说的这个大麻风和医学上的大麻风也有点不同，总而言之它是一种皮肤病啊。那么好像圣经里边这个，我们看到神特别的看重这个病啊，然后这个病呢，神是委托祭司去来处理这件事，委托他做什么呢？去查看长大麻风的这些病人，看看我们就在十三章里边有人能数一下吗？看看出现了多少查看。你数不全，说个大概数也行，大家试一试。大家慢慢数着，有数出来的就报一声啊。那么我们来想一下，神干嘛这么看重这个病呢？我在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说过，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重点一定不要放在哎呀怎么查看，关多少天啊，有没有发散，重点一定要从这些具体的经文中跳出来，要飞翔起来，在一个高度来看。那么看神说了什么，还要看神没说什么，然后去想神为什么要说这些，这说这些的意义在哪里。你在这样一个思考的系列里边，可能会这个有比较多的得着。那我现在有谁说，有谁数出来了说一声。
我刚才稍微数一下，我跳跃过去21次，好像
21次，有谁数的多一点？
27次。
基本上哈，是这个查看这个字出现的很多哈，我数的是30次啊，这说明什么呢？这个事工就拜托给祭司了啊，祭司来做这件事啊。那么你看我们在查看的时候就没有查看够哈。要查看，光查看这个词，我们都不一定能够查看的很准确。那这个圣经在这里边呢，特别的来提到大麻风这个病。我后面有个问题，圣经用什么词形容这个病？
不洁净是吧？
不是，比这个要严重的多。
灾病。
哎，对了，灾病啊，出现了很多次，你去看看啊。一开始神就说，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后来你去看看啊，就要将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查看他皮上的灾病啊。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深于皮肤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还是刚才那个问题，神干嘛要这么强调大麻风这个病呢？大麻风就是你现在理解成一种严重的皮肤病差不多啊，因为它不是那个麻风杆菌所造成的这样一种麻风病。当然古代那个麻风病得的人也不少，那个麻风病也包括在这大麻风之内，还包括其他类似的一些严重的皮肤问题，但是不包括你是今天长个青春痘啊，明天那个吃肉太多了长个疖子，这些不算啊，是指的皮肤病。那中国到现在在四川还有麻风村，但是所有得病的人都已经年事很高了啊。因为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讲这个最后的麻风病人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前些年发的报道，但是网上他不愿意把这个显出来，你点击不容易看到，我是费力点进的看到的，里面有很多照片，我说当录下来他不给，所以也没有下载成。我见过一个啊这样的这个算是麻风杆菌造成了一个真正麻风病的人，他的特点是这个鼻骨已经没有了，所以鼻子是塌陷的啊。那么好，大家说一下这个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这个病呢？一个人会得很多病，对不对？人可能得胃炎，得肺病啊，得这个肝病，甚至可以得气管炎，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痛风啊，这个红斑狼疮啊，各种各样的病。但是神就说这大麻风，还用了两章来说。我刚才跟大家讲了，怎么来思考这种题目呢？就是看神为什么单说这个，为什么其他的不提，明白吗？我们在这个思考中去明白为什么神单说大麻风。
我觉得抑郁的传染性，对，就像罪的蔓延，
罪的蔓延，
对，有传染性。其实肝炎也传染呢，肺病也传染呢，这个肺结核当年死了很多人，林黛玉就肺结核死的。
但是不是它能改变这个人的形象，让人一下子就看出来他变得那么的可怕丑陋？
非常好，感谢神。金一姐妹果然她花了很多功夫来思考，来学习，来给大家出这个思考题的时候，她自己有大大得着啊。大家注意，这个病的特点是什么？是可看见的，是外在的，是显在外表的病。注意没有？如果你说你得了肝炎，别人怎么看得见？你说你胃疼，别人也看不见，对不对？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本质不关乎神要怜悯呀，要医治啊，不是治病救人， 跟这个没关系，这个核心是洁净，记得吗？我们在开头那两个字让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这里边每一章的核心都是洁净。所以大麻风的特点是不洁净，它所造成的传染，像刚才秀兰姐妹说过，不是因着病的传染，明白吗？跟你得了肺炎的传染，跟你感冒的传染，甚至跟你新冠的传染没关系，不是那个传染，这是一个污秽的病，污秽所造成的沾染。你看圣经里有传染这个词吗？没有，它能沾染到别处，沾染呢就让别的地方也污秽了。比如你要去扔垃圾，扔垃圾路上不小心那个垃圾掉下来了，掉在了你的地毯上，你的地毯是被传染脏了吗？不是，是被沾染脏了，这是沾染和传染的不同。大麻风它会沾染到别处污秽，而不是传染。所以神在这里面讲到的大麻风，它的核心不是讲到病，而是讲到罪，明白了吧？我在这里提到这个啊，好让大家从本质上明白神在这里的旨意是什么。刚才金义姐妹说的非常好啊，它是长在皮肤上的，是可以被人看见的。你注意没有，什么叫见证？见证是可以看到的。一个人他有着这个美好的生命，是大家能够有目共睹的，所以是彰显出来的。可是如果长了大麻风，你一看它就是污秽的，是破烂的，是有损害的，是这个丑陋的，甚至是可怕的啊！你去这个拿那个麻风病人的这个照片来看啊，你就会看见他们的形象真的像鬼一样。就像昨天啊万圣节造出来那个鬼的样子，而且他们是常常是这个肢体不全的啊，这个手指头会掉，胳膊腿会掉啊，然后鼻子没了，耳朵没了啊，皮肤溃烂，形象完全扭曲啊，这个就是一种一望可知的污秽的病，它彰显在外面。如果神的子民里边有好多是这种长大麻风的，你一看哇，这一群人就是很不成样子的。所以神用大麻风，其实这里边是一个预表性的，它不是指到这个病，而是借着这个病表示一个生命的一个败坏的生命，那么它显在外面，那是一个不洁净的污秽的，它可以，而且这个污秽是可以沾染到别的地方的。那么你要注意，圣经讲到这个大麻风的时候，如果说是别的病，神说啊，被医治得医治，对吧？但是讲到大麻风，神用的词是得洁净，看到不同了吧？得洁净啊，给大家个例子哈，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我来读啊，这是保罗写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 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注意这里边就当洁净自己，这里的洁净和大麻风的洁净它是同一个词。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神要他的子民一望看上去都是干干净净的啊，都是没有各样的污秽斑点啊，这个毛病的。记得在启示录里说吗？新娘以及这个新妇已经装饰整齐了，对吧？然后圣经也提到没有任何的皱纹呐、还有这样一些瑕疵，对不对？就是讲到这些外在形象的完美。你要从这个角度明白大麻风，神把这个作为一个这个例子举出来，意义在哪里？啊，那么由于这个病有沾染性，所以神要求确定了长大麻风的人，看四十五节，十三章四十五节，他怎么样呢？经一把四十五、四十六读一下，谢谢你。
四十五节，身上长有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
嗯，看到多么可悲的一种光景哈！他怎么样呢？撕裂衣服，就是他不能整整齐齐的穿的衣服，因为穿衣它是一个遮盖。那么他不可以整齐的穿衣服，人一看他就是一个污秽能暴露出来的。还要蓬头散发，注意没有？如果你不洁净，神叫你更不洁净啊！有的还要加给他，有病的还要加给他一个更显出他的病样子来，还要蒙着上唇自己喊不洁净啦，不洁净啦啊！而且要独居营外，因为不能沾染别人。那么关于这些病怎么判断啊，这些我们就不花时间了。我们看到呢，这个病神把它专门拿出来让我们看见呢，神对于这个以色列人洁净的外在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非常高的啊。这个然后呢怎么样来处理呢？谁算洁净，谁算不洁净呢？这个权交给祭司，由祭司来去判定啊。那么祭司怎么知道这人是大麻风还是不是大麻风呢？ OK， 我们今天都不用详细读这些经文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祭司，活在摩西时代，那你要好好的读，因为判断不是照着你脑子里想的，或者你看到这人烂得特别厉害，而是什么呢？照着神圣经里所说的，你不能错。也就是说呢，你不能够定洁净的为不洁净，冤枉人，你也不能定不洁净的为洁净的啊，污秽这个整个的社区，整个的营会，那是不可以的。所以祭司有非常高的责任，看到没有？那么应用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人人皆祭司，明白吗？ 如果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我们要确定什么呢？这个时代是不是有病？这个文化是不是有病？你孩子在学校里，学校那些教导是不是有病？是不是都带着大麻风的污秽？那么你怎么知道呢？好像听上去都是好的呀。那个学校教孩子，哎呀，你要包容啊，要同情啊，要怜悯呐、啊。那些有一些这个性别问这疑惑的那个，或者是想变性的，你也要爱他去呀、啊，等等等等。你要分辨，这是属灵的大麻风。你不能听他表面上的这些话，你要，这就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祭司，我们要用神的话，就像当年祭司用神的话去考察这个人有没有大麻风，我们今天也同样啊，用神的话考察我们所处的世代，也考察我们自己的生命啊，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但要立志洁净，还要靠着神的话来洁净我们。那么这个这是十三章的主要内容啊。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呢，这个神他其实不要他的祭司去治病，对不对？祭司一看啊，根据这个立位记十三章多少条，好，我定这个人为大麻风，为不洁净。那么祭司不给他开药，祭司也不给他医治，祭司也不给他做任何处理，只做一件事，隔离，明白吧？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治病的过程，不是一个有病要得医治的一个事，它的本质，那就看见了，神借着这件事讲人的不洁，然后需要洁净，需要赎罪。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是罪，一个是不洁。那么不洁需要洁净，罪需要献祭，这就是十四章要表达的。十四章的重点就是祭司为已经得了洁净的人或者物，因为后面还包括衣服和房子啊，那么都要履行一些礼仪。你看见没有？不是他得了洁净了，看看没事了，好吧好吧，回来吧啊，我们还回到这营地里，大家住在一起，不是的，有非常这个详细的具体的这样一个医治的不是医治，洁净的过程啊。那么注意哈，大家看十四章四节到九节讲的是洁净，十节到二十节十节对，这个到二十节讲的是赎罪啊。那么这是两部分，我们略略花一点时间啊，请金姐妹读四到九节。
四到九节。OK， 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只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蘸于载在活水上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 撒七次，就定它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
好啊，这里边就读几节经文哈，让大家知道这样一个意思。为什么要读这几节呢？是其实意义蛮深的哈。首先呢，你注意这里边有好几个词叫什么呢？为那求洁净的啊，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啊和香柏木啊朱红色线等等等等，注意没有，这里面有词叫求洁净的。后面好几次都提到第七节啊，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对吧？然后第八节求洁净的人，这一章里边有好多次好多次提到求洁净。求洁净它是一个词，它不是求加洁净，而是一个完整的词，是一个动词。那么求洁净这里边很重要，就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有了大麻风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求洁净的心。然后当这个大麻风能够退去，身体恢复的时候呢，那么要有一个洁净的礼仪啊。这刚才金一姐妹读的就是这个礼仪，这个礼仪所用的这些东西，香柏木代表什么呢？代表十字架，朱红色线、牛膝草，我们知道都跟在出埃及的时候涉及的一些东西有关系，对吧？比如说牛膝草，是蘸血打在门楣上和门框上；朱红色线，我们知道拉合那件事就有朱红色线，都是关于得解救、得释放的啊，得自由的、得拯救的。所以这些呢，就是为你得拯救啊，有这样一些这个仪式。那么这些做了以后呢，你就洁净了。然后后面从第八日第八天十节到二十节就不读了哈。我来给大家稍微说一下里面的这个概念。你看看多么严重啊！如果你是一个得了大麻风病的人，好容易病好了，有一套手续，这套手续历时好多天，因为你原来是被这个隔离啊，是这个独居在营外，然后等到你已经这个身体康复了，没有问题了啊，然后做了这样一个仪式可以回到营里之后呢，还要在你的这个居住这个的帐篷之外再住七天，你看没有，这时间都蛮长的。当这些都履行完了以后呢，还不行，还要怎么样呢？你要献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再加一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母羊羔，看见没有，你要牵三只羊来干嘛呀？要做赎罪祭。你说得病跟罪有关系吗？这就是这背后的秘密。因为神所指的大麻风其实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啊，它的本质不关乎疾病。所以我前面说了嘛，祭司不做任何的治病，就看看是不是有病，是不是大麻风，是就判他是然后也不给药，甚至也不给 做点什么处理，用烟熏一熏呀，或者是撒点什么东西啊，什么都不做。所以你就意识到这背后涉及的不是关于病，那么关于什么呢？那就是不洁和罪。所以这是一个内在罪的外在表现，它在这里边呢非常隐含的把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啊，因此要现赎罪祭啊。那么这个赎罪祭呢是很，你看没有，挺大的，对吧？至少牵三只羊，然后这个羊呢在杀的过程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这之后大家看十四节，十四节还要把这个祭牲血抹在这个求洁净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哎，大家觉得熟吗？想到了什么？
祭司的那个洁净。
非常好，祭司要承担祭司职分之前要行这个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时候呢，要有这样一些动作。我现在把这两个联系到一起，请问弟兄姐妹，哪位在这里边心里有感动，说我明白了原来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希望大家有自己能找到答案的，谁能说一下？这个礼不是简单的一个赎罪，赎罪祭，因为我们讲五祭的时候，那个赎罪祭不抹耳垂，不抹手，不抹脚，而这里边呢，却要做这些仪式，想到了什么？
得救后也成为君尊的祭司。
对，即使是做神的事工的，你要看自己，当看自己为大麻风的。那如果这么理解，言外之意，每个人都是大麻风患者啊。所以这个大麻风在这里边呢，背后有这么个意义，如果他要去用祭司就职的礼仪来做洁净做赎罪，那么其实他背后也在告诉我们，神
每个人都要查看啊，都要
这个是，这是个预表啊，你不要当实际的看，对吧？就说我看我自己有罪，我也不一定要用这个手续，这个都是在给我们一个道理。这是为什么我一定要让大家不落在这个字上去看，我们要飞起来看，不然的话是看不懂的。这里边的意思就是我们也是有罪的，而且神在这里边也说明呢，其实罪到这么严重的大麻风，很丑陋的，很糟糕的，要隔离要如何的，这样一个大麻风，当它洁净之后，它可以被神所用。甚至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神所使用的都是大麻风得了洁净的，这个你可以明白吗？
他要求洁净嘛？
对呀、
啊。那每个人我们自己都要求洁
净。我们要求洁净。我们今天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圣洁，那也是我们是从大麻风里边被神拣选出来的，所以要走这样一些祭司就职的礼仪，它背后有这样一个含义，因为这两处经文是一样的，所以它的含义一定是一样的啊。那么所以这里面你看到啊，他写到 这个第八第九节最后写啊，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然后呢你看到十八节啊，这个祭司把手里的油抹在那求洁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啊，赎罪以后呢怎么样呢，就是把燔祭二十节，把燔祭的素祭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这些话语就我刚才读到的第八节第九节最后几个字就洁净了，和第十九节最后几个字他就洁净了，表明什么呀？表明这个洁净是被判断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怎么样在神面前称义，是被称为义，对不对？不是我们真的就义了，是神看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你说有谁是一点大麻风都没有，皮肤非常非常的这个完美，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当我们如此在神面前被洁净，被这个赎罪，被赦免，然后神就定我们就洁净了，就洁净了，这是一个称义的表达。然后后面讲到了这个房子和一些物件的洁净，我们就不在这重复了，意思是差不多。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呢，神非常喜悦洁净，圣洁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圣洁又是一个不能看见的，对不对？圣洁是不可视的，可看见的是洁净，所以洁净可以作为圣洁的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外在的显现。所以神这么看重洁净，那么意味着神其实看重的是圣洁。我在这里边有一个思考，就是洁净的大麻风的礼仪，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熟悉？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跟那个祭司就职的礼仪是很相似的啊。那么这里边经义姐妹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很棒啊，她就注意到了其中一节十三章十三节。那经义姐妹帮大家把这一节读一下。
三章的十三节，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他乃洁净了。
这是这一章啊，也可以说是这一卷利未记里边最难明白的一节，但是也是至关重要的一节。这个我要专门做一个专题来讲，今天呢就没有办法在这里花时间细讲，因为简单几句话是没办法讲明白的啊。这很奇妙，祭司去看一个人得大麻风，看到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就算是大麻风，可是如果一个人满身都长遍了，长到没有一处不是大麻风的时候呢，祭司就定他为洁净，这岂不是很难明白吗？哪里有这个病的在他全身完全都发散，没有一处不病，他就算洁净呢？没有算他不是大麻风，明白？而是算他为洁净，这是两个概念。为什么这个时候就算他为洁净呢？我注意在网上查，我没有看见一个答得对的啊。因为都是照着人的想法在那里再编一些答案， 那是完全不对的哈。我这里只给大家一个小启示，就是这一节是一个很奇妙，这一节本身是一个很奇妙的交叉结构。前面一句是啊，满看那全身覆盖大麻风，然后它是 ABA 的结构， B 那个中心句就是两个字洁净，然后下面是啊灾病啊，这个整个这个全身啊都成为白的，就这么个结构。上面一句下面一句都是满了大麻风的意思，中间是两个字洁净。这个洁净注意哈，它是一个动词，它不是名词啊，这个是很强的一个语言。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神有的时候会格外的把一些很特别的句子放在这个经文中，是我们很难理解的。然而在我自己查经的过程中，我发现凡是这样的句子，它的意义大到不得了。我正是借着这样的句子去打开，然后明白，比如说他妈的故事，凭什么说他妈有意呢？然后整个这个经文就全部展开了，很多地方都是如此。那么关于这一节，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提示给大家，非常重要，非常宝贵。怎么解释？我们以后再找机会。那我们往下走，啊，最后一章呢更奇妙了。关于男人的漏证和女人的漏证，这一章很有意思，它其实和大麻风这章呢是合并起来为一组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大麻风是一个外在的病，是可以看见的，而这个漏证呢是看不见的。谁能看见别人有漏证呢？你完全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在人有很多疾病里边呢，立位记只提到两种，一种是大麻风，一种是漏症。神在这里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一个外在的病和一个彰显出来病和一个别人看不见的病，对吧？所以神在这里边特别提到这两种病。那么神提到这两种病都没有做怎么医治，所以我在这里说嘛，这跟世界上的医院医生有什么不同？教会不是医院，这个会幕和营地不是医院，祭司不是医生，他们只做什么呢？做洁净的工作，做献祭的工作。那么这个漏症很有意思，仍然不是肚子里的病啊，不是你的什么心肝肺胃之类的，它是隐私部分的，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下体的这样一些病啊。由于是隐私部位，所以怎么样呢？外人不知道，外人不知道这个人啊，这个头天晚上他有遗精啊，女人有月经啊，月经不算这个污秽哈，但是他要是血漏不止就算。可是这种人不知道的这个病，圣经在这里边大张旗鼓的用一章来讲漏症，为什么？别人怎么能知道有人有漏症呢？而这个漏症可以污秽别人，所以要特别小心。神为什么要讲这个？
讲到我们隐而未现的罪了。
嗯，文凭想得好快。注意哈，就我在前面讲大麻风的时候，也不断跟大家说，这是一种预表性的。神人有很多病，神都没有提，在整个利未记里就提这两种，所以是预表性的。这两种预表性的病，就是指到它预表的是一个内在的问题，内在的罪。人本有罪，这个罪会以一种某种方式流露出来，或显在外，或显在内。显在外就成了大麻风，显在内就是一个漏症啊。那么漏症，中文翻译用了个漏字，就是它不断的来流出一些东西，或者对男人来说呢，就是精液一类的；对女人来说呢，就是这个精血一类的啊，都是生命的一种在不断的流失。注意啊，这个病是生命在流失，生命在流失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就显示出你内在有一个问题。那么生命流失就会变得很软弱，对吧？这个然后这是这个病它预表的一些意义。从一节到十五节这部分内容是关于男人，十六节到三十节这部分是关于女人。那么这都是漏症，然后漏症如果他有了漏症，他要自觉的和别人保持一个距离，不能够污秽到别人。那么当他完全痊愈了以后呢，他要有七天的一个观察期，然后用水洗身，然后呢去献赎罪祭。所以漏症和大麻风的处理差不多，都要献赎罪祭啊。那这个献赎罪祭呢，然后这个它的献法不一样，虽然说都是这个祭都叫赎罪祭，但献的东西是鸽子或斑鸠两只，这两只呢，一只杀掉，一只活着啊。那个活着那只呢，就这个放飞啊，那个一只呢是杀掉。那么这种献的方法是可能我们现在第一次见，但是到了下一章十六章的时候，你看到那两只羊啊，一只羊杀掉，一只羊要释放，你会突然的看到，哎，又跟这里有相似。所以我就说是这个大麻风的那个赎罪祭很像什么呢？像祭司的就职的那个祭。而血漏患者或者是漏症患者，他的那个祭很像后面一章这样一个赎罪大日的那个赎罪祭。一个祭是之前有一个表达，那么跟大麻风的这个相似，还有一个就是这里的这个赎罪祭跟之后的那个表达相似。那么你会看到这两个处理都不是随意的，都和另外一个更大的更重大的献祭有相关。那么如果大麻风关系到 成为祭司啊，是祭司就职。那么血漏病人的这个祭就关系到彻底的赎罪啊，这就是下一章啊，这个要我们要学习的，我在这里呢就不多讲了哈，我们就知道呢这个意义呢它是有一个关联，就是神在特别的在这里边呢把这个祭显示出这两个病的祭都是非常不同凡响的，和五祭里边那个赎罪祭是稍有不同的，它有一个更重要的预表。OK， 好，那么整个十一章到十五章有一个核心的内容，这个核心内容呢就在我们现在学到的最后的这个地方，十五章结束的地方，在第三十一节。文萍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就读三十一节。
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
好，好像你都读到最后就没有声音哈、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啊。好 ，OK， 我们最后大家讨论一下这一节经文。你看到了什么？我在屏幕上有红色字体，大家可以稍微表达一下你的意思。你就看这一节经文，你对这节经文的理解？
罪就是罪了，罪因罪死亡了，是吧？
还有别的理解吗？
就是不洁净吧，污秽就是不洁净，那不洁净就是代表罪了，那罪就是因罪就死亡了。
核心，你在这一节里边还看到什么？
就是
子民以色列人，
就是要遵行他们，
污秽了我的帐幕，
对，
看到神的圣洁的属性，
不能。
OK， 好啊，我们不再拖时间了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为什么要问大家呢？因为我其实是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你一定要注意啊！整个立位记的核心是人如何活在神面前，对不对？你是围绕着神来活的，那个中心是谁？
神。
明白吗？
中心
是神，不是人。
可以听神的话。
就像这个整个这个营地啊，他们住的营地中间是什么？是那个会幕，会幕中间是那个圣所，至圣所，对不对？是神为居中，所以神定这些制度。从十一章到十五章定了一大堆的制度，在这一堆制度中呢，如果我们只看见哎呀我们人要怎么样怎么样，错，中心是你要圣洁，因为你不能玷污神，中心是神。我们想到的是啊，我们有污秽啊，我们会因污秽死亡，这个思考角度都是人啊，所以这是读经有的时候读不透呢，是我们那个思考的核心，看问题的核心都太低啊，所以我强调我们要飞起来，我们要这个思想是一个能够被神带起来的。这就是圣经呢，叫我们要眼睛怎么样呢？是要定睛在神上面，定睛在耶稣上，这是你真正生命成长、你得洁净的核心，而不是哎呀，我不愿意脏，我不愿意丑陋，哎呀，我怕死亡， 你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你是没有办法，你揪着自己头发让自己变成能够脱离的，你是要眼目盯着那圣洁的神，神的圣洁，神的荣耀何等的美，何等的吸引你，我愿意做一个像神的人，这会使你生命腾飞。那么这也是学习这从十一章到十五章的核心，你要从这里边去看见啊，我们真正的指望。好，最后金姐妹读诗篇十一119篇的第九节。
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看到没有，洁净来自于神的话，所以你要好好的去思想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明白，是看见神真正要表达什么，要告诉你什么。最后51篇第七节，还是
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嗯，阿们啊，这一节经文关乎我没有给大家解开的十三章十三节啊，十三章十三节非常深刻。以后呢，我们合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学习的啊。感谢神，我们把这个花了比较长时间，好在今天呢多一个小时啊，所以大家辛苦一点。那我们今天学习到这里啊，宋牧师，请你为大家做个结束祷告，谢谢你。
好的，